越来越感受到，因为我自己也是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哈，我越来越感受到时间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空间这个行业，不管是室内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哈，甚至电影戏剧哈，就是空间艺术里时间其实是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维度。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个就是说你建造的这个东西本身能不能经历这个时间的检验。很多建筑师大家都知道，室内设计师也会同样清楚，就是很多建筑师说我一旦修出一个房子赶紧聘一个专业的摄影师赶紧把它拍好，拍好记录下来最好的那个瞬间，然后很快业主气候然后自然力人力就会把它破坏掉，这是我们的心目中，就是很快就会篡改 会滥用，然后就会沦为一个很烂的一个状态。这种心态呢其实造成了就是我们心目中我们的建筑的那种完美状态其实是非常短命的，就是只是在落成的那一刹那然后我们留住它，其他的时间呢就它经不起各种力量的这个侵蚀或者冲击。包括从材料上，就是有些房子，比如我前不久到那个松山湖那个东莞理工大学，就当年很火的一帮明星建筑师修了一堆房子，照片都很漂亮，现场一看一个个破败的一塌糊涂，就是它根本经不起这个自然力的就是气候啊空气啊然后各种潮气的这种侵蚀，这是一点。就是所以在这一点上阿尔托说过一句话，就是建筑在落成开放那天看起来如何并不重要，在三十年后看起来如何才重要。所以你阿尔托的房子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当年刚落成的和现在刚落成，你看每一个房子其实形象都没有那么就是张牙舞爪的，没有那么就是刺激人的眼球哈。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美，从当年落成到三十年后到五十年后六十年后到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它的那个美的那个魅力反而越来越强。他对这个材料的这个考虑哈，就是从最直接的这个字面上，就材料上的耐久性的考虑上，是非常的深思熟虑的。这些不光是因为北欧的这种非常这个恶劣的气候，那包括其他地方，印度那种特别恶劣的社会环境哈，建筑师其实都有责任考虑，就提前考虑我这个房子一旦抛到这个环境里面，如何经得起这个时间的各种力量的侵蚀哈，能保持它的生命力。还有就从那个形象上，就它的特有的美，它的内在的美哈，如何不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这个就是减弱，而反而有可能越来越增强。这是就是最浅层的，就是房子的耐久性，房子的这个美感的耐久性。另外呢，时间感还有就是整个这个建筑师整体创作和建筑师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生命力，这个更重要。多少建筑师哈，多少设计师就是赶时髦，就是几年之内哈，一下子成名，那几年之后这个时尚一过的话，他就马上就消失掉了。就很多建筑师这样，尤其是很多就是早年非常成功非常快的一下子一举成名的哈，在一波浪潮上冲到浪尖，下一波浪潮一下就摔到这个沙滩上，就是这样的太多了哈。但阿尔托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等一下我会说到三十岁一举成名啊，然后就成为现代建筑运动这个冲浪儿哈。但到今天他死了多少年了，76年去世了，到今天他的作品反而越来越受欢迎，他的这个生命力反而是越来越加分的，这个是很有意思可以探讨的。那就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老师哈，哥大的历史学家Kenneth Frampton， 大概过去十年我就开始感觉到他谈阿尔托越来越频繁。我们谈到当今的这个建筑的创作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频频的用阿尔托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他就认为阿尔托是现代建筑运动中哈仍向未来开放的一位大师，他甚至说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位。那我们例举就是现代建筑大师里哈，我们一个一个举下来。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不一定那个高低了，比如 Gropius， 现在谁还谈他的建筑，就是他的设计成就基本上是被历史高估了，他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设计师，但是呢他是非常好的建筑教育家和组织是个领导者，所以他把包豪斯推向了那个辉煌的地位。但是 Gropius 建筑语言其实是一直没有那么高级的， 所以大家谈建筑师的时候一般不会再谈 Gropius 的作品了哈。那密斯伟大吧，但是你看在今天密斯的玻璃盒子已经泛滥成那个全世界各地的玻璃的摩天楼，就以前在当时1920年、30年的时候，那精神性极高的这种纯粹的现代建筑哈，那很快就成为这个跨国公司的这个就是公司总部的很典型的一个就怎么成语了，就是然后到处在滥用啊，然后环保又不环保，又不节能，又影响私密性。等等的，就是密斯的东西它一旦成为大家普遍使用的时候，就不顾各地这个气候条件的时候，然后到处在重复使用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迅速就减弱了。就密斯呢，就是说你很难说密斯的这种就是纯净透明啊流动的这种空间语言啊还对未来有那么大的开放性。那科布，当然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看科布，看包括去印度，包括到欧洲去看科布的作品，科布的作品显然仍然是非常感人的作品哈。但是科布恰恰是因为如此极端激进的一个现代主义的这个旗手哈，他的这种极端激进的这种思想对城市规划是极大的破坏，这个我们规划师是知道的。科布的幻想中那个乌托邦的城市，对这个欧洲战后的新城，对包括中国的这个现在城市重建的这个破坏力是太大了，足够能抵消他一半的这个历史的功劳。就是科布这种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单体作品可以很伟大，但你到昌迪加尔，你看那个作品，整个那个城市真的是很糟很糟。那另外一个莱特，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环保、生态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居住，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尔托和莱特其实重复很多。很多莱特的房子，在这个美国草原里的房子是没有空调的，但是进去非常的舒适，用自然的材料，用考虑自然的通风那隔热保温等等的。但莱特有另外一面性，当他设计公共建筑的时候，大家不妨比较一下他的那个草原住宅是向周围开放的，很谦逊很匍匐的在这个风景里面，但到公共建筑的时候就反城市。古根汉美术馆明明旁边是个中央公园，他把它彻底封闭了，一个内在的一个中庭。他早期的那个拉金那个办公楼也是内在的，就他的公共建筑反而在城市里面反而是非常封闭内向的反城市，他跟城市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连续有机的关系等等等等哈。就是基于这一点哈，就是我能理解 Frampton， 当然他是想就刺激人思考，他提出这样一个很激进的口号，就是阿尔托是现代建筑大师里就是最对未来开放的，就是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仍然对我们今天有极大的意义，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哈，帮助我们来应对今天的问题和这个和走向这个未来。也或者换句话说，因为阿尔托这样的建筑师，现代建筑运动才没有死亡，就他的生命力还可以继续往下延续。就是这样一个复杂性的就是在一种更平衡的这个姿态里哈，阿尔托反而跳出来了。